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4月26号星期五的悬疑问答节目。那么今天是农历是3月17号。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我们有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我们的悬疑问答节目。喂，你好。你好。喂。
你啊，卢台长。
你好。
哦，你好。啊，我是厦门的。我是因为想给谈一下说，我在我们厦门这边哈，共修经常啊，初一十五跟那白师兄我们一起放生。啊，我这去年到今年已经也学了差不多快一年了，我五月份开始学的嘛。
嗯。
我真的是这样一个变化感应，跟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
哎，谢谢。嗯。
啊，我已经儿子哈，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一些问题想问的儿子，不知道，一直不想，一直在今天写这个，明天写那个，一直想考试考试，一直不想出去找个工作。你说他每天读的，他也是有读经，读的就是读的那个大悲咒心经49遍，二十大悲咒往生咒都有读，不知道他到底要读什么才能让自己能心里能开一窍，能自己出去找份工作做。
嗯，先不要着急，因为像这种情况，首先孩子不跟你在外面闯祸，实际上你已经要谢谢菩萨了，听得懂吗？孩子在家里没有得忧郁症，没有得各种各样的怪病、自闭症，你已经要谢谢菩萨了。要记住，作为一个母亲来讲，一个孩子的成长他是有过程的，他现在还想读书，说明这孩子还是非常好的，你明白吗？
明白的。
如果你现在来不及把他推出去，他跑到单位里去赚了一点钱，但是被人家欺负怎么办？所以你现在，所以你要记住，他不是过去没有跟人家接触过，接触过之后他回来会不开心的。
哦。
你听得懂吗？
听懂，听懂。
啊，听懂，听懂了。所以我就告诉你了，作为母亲来讲，也不要太着急。像孩子这种叫水到渠成，缘到自然成，明白了吗？
明白了。
工作有工作缘，婚姻有婚姻缘，对不对呀？孩子有孩子缘，什么都有他的自己的缘分的。
嗯。
所以你来不及的去推他，希望他做某一件事情，反而弄巧成拙。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这个事情，你只要好好的求求观世音菩萨，念念心经，孩子在念经，一定能接到菩萨的气场的。如果他能够真的能够出去工作的时候，菩萨一定会让他出去。现在你硬把他推出去，他万一在外面被人家欺负，回到家里哭啊，或者慢慢忧郁了，讲老实话，你比他还着急啊。
好，
听得懂了吗？
听懂。
哎，你家里也没穷到非要靠他出去工作才能活呀。
哎。因为我讲，我是不知道是我自己做的错还是怎样，我心里长大已经30岁了吧。
嗯。
啊，一直是没出去工作。啊，我跟你讲，自从我学你这个心灵法门了，真的一家人都变化。我那个老公最犟的哈。真的拿书来读，每天跪着在读大悲咒心经。
对了，你看看，
我真的是把他感应上来了。他也梦到的，你知道吗？他梦到他每天梦到他天天都晚上在读大悲咒心经。我说好啊，我也不懂什么，我就说好啊，你自己碰到我，我也看到那白话佛法嘛，好，白话佛法，听你的录音，我每天一有空就录音，现在放着光盘，每天我都在哈，因为今年五月份我儿子跟我要去你那边拜师，要去你那边，真的，
你好好的，
高兴的，
你如果让他，如果拜师的话，如果他看见台长给他加持一下，他说不定一切都。慢慢都会越来越好的，
啊，
你放心了，不要着急，这种
啊啊啊！因为我们在厦门这些，我们的那些白师兄，我们经常初一十五放生，还有我们是什么的，那个是在那边灾难，我们那边也去买一些东西去捐款，什么
啊，很好很好，
真的是感恩大慈大
慈悲心啊，慈悲心啊，感动天地。明白了吗？台长就是这么天天这么跟大家讲啊，帮助大家，真的感动天地啊！你们记住，
对啊，感恩菩萨，救我一家人，真的，我本来是一家人都要散掉了，你知道吗？
对，
我自从我打 什么，这次是第三次通话了，真的是菩萨感应我。我昨天也梦到，我每天的每天练完经都练三遍大悲咒。回想给你嘛哈，啊晚上有练嘛，啊我是感觉每天晚上我睡觉都一直梦到菩萨，不然就是梦到你，看到你要叫我老师去渡人，哇我自己一直心想着菩萨还是提醒我要去渡人，
嗯，
真的我不可思议啊，我心想真的是不可思议、
你现在知道就好了，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好的时候，等到晚年越来越好了，孩子好了。我告诉你，你那个时候啊，你正要更要感动了，真的。
哇，我要真的我要继续弘扬，
还要渡人，还要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最要紧。有缘的众生一定要渡，明白了吗？
好的。加持儿子，给他的加持下，给他。
好的，好的，台长会加持他的啊。
感恩他。
没问题，没问题，你给他多念心经好了，好吧？
好，
再见，再见。
嗯，好。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喂。
你好。
啊，是台长是吧？
是
啊。哦，台长你好，弟子给您请安。台长，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就是台长有位同修家里供观世音菩萨，就是供观音堂的那个。因为供在他这个个人房间里地方比较小嘛，每次念完经文，这位同修就在这边房间吃饭看报纸，都会把一张红色硬板纸撑住菩萨像，因为他觉得在菩萨面前除了念经然后吃东西啊其他事情他有点怕菩萨的，想问一下可以用这种红色硬板纸这样遮住菩萨吗？
实际上呢，有一块东西挡住呢是个好事情，明白了吗？是个好事，但是呢最好不要直接盖在菩萨的像上面，最好有个屏风啊之类啊把它拉一下挡一下，明白吗？因为你直接把那个像每一次直接把菩萨的像盖住呢，可以也可以，但是毕竟不是太礼貌，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举个简单例子啦，说我不想让你看到某一件事情，我拿手遮住你的脸好呢，还是前面有一个屏风你自然的看不见好啊？
哦，明白了。好的，那谢谢台长开始。还有一位同学，因为他经常现实生活中就只要有大事情发生，然后梦里就会有一个声音来点化提醒他，比如说他那个卖房子，然后有一个人就会告诉他几月几号就会卖出去，结果真的那天就卖出去了。很多事情就是想问一下，这种梦里提醒的人是不是菩萨还是下面的人？
护法神或者菩萨都有可能。
好的，我知道，因为最近他也要改名字嘛，然后问了位国学大师，因为他姓冷暖的冷嘛，因为国学大师就点化他名字上，就是跟他说他这个人缺钱，那么前几天他梦里就有人直接告诉他叫冷鸿福嘛，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名字可信吗？
冷鸿福，因为今天我不看周成，但是呢台长的感觉呢这个名字是可以的。
好的，我知道了。好的，谢谢台长开始。台长还有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因为有同修的爷爷奶奶过世了，可能就是100岁嘛，然后过世了亡人，那么他们想去庙里找法师做阴寿，这个能不能看可不可以啊？
你说呢？我不知道，你动动脑筋看，你学佛跟着台长学了这么多年了，你不这个都不懂啊？阴寿，那你准备叫你的祖宗在阴间里待多少年呢？再给他做寿好了。你还不如把念小房子把它念上去呢。你还准备跟他做阴寿，还要准备再让他在阴间里待多少年？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明白了。
而且你就不知道你这个他这个祖宗到底离开了没离开，你如果离开的话，你去接他的名字的话，凡是这个要给他做阴寿的所有的亲戚朋友，在阴曹地府的亲戚朋友都会过来吃的，而且他们会嘻嘻哈哈笑笑，而且我告诉你，绝对这个人，因为本身这个人就是已经到不了，他如果不在阴间的话，他当然了，他如果在天上的话他能吃到，如果他也有可能从天上 不牢固的话下来，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在下面，比方说头住上了，这住上会很不安，你听得懂吗？
哦，
嗯，或者就是比方说啊，已经直接下地狱了，那这些因素做的，我告诉你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哦，好的，我明白了。
嗯，明白吗？
好的好的，谢谢台长开始啊。
好。
嗯，台长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妈妈，我这个不开悟的弟子最近状态很不好，有点事情想不通，就是。
啊，不要想不通是正常的。想得通那是偶然的，因为你是人，你不是佛，你也不是菩萨，要记住，只有想得通那才靠近菩萨，想不通的人那就是离开菩萨越来越远。很多人今天纠结着人家骂你啊，诽谤你啊，勾引你啊，或者怎么欺负你啊，那这个人就是离菩萨越来越远了。你不要去生气，这些人让他造谣没有关系的，损害不了你的。诽谤你的人到最后打自己啊！台长曾经在那个马来西亚开两万人法会的时候，台长说了一个事情，对不对？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说，他单位里天天有人在骂他，他很生气。台长告诉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天天送给你东西，你不接受，这个东西属于谁的啊？他说是属于还是属于送他东西的人。今天他骂你了，他诽谤你了，你不接受，不就是还是诽谤他自己吗？不是骂他自己吗？对不对？
嗯。
要记住啊，没办法的，这个世界上为什么现在菩萨救人难，就是因为人跟人的缘分越来越薄了。明白了吗？没有什么情义啊，没有什么仁义礼智信啊，所以人没有信誉，所以人说翻脸就翻脸。你台长的弟子都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这里刚刚拜了师，感恩戴德，过两天马上就骂了。你说说看，这种人能有好结果吗？台长没有办法讲话的，明白了吗？只有靠自己悟性啊。做人不能靠骂人活着，要靠爱人还活着。要爱众生，这个人才能活得好。不爱众生的人，这个人活得质量很差。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嗯，没有办法。
我就是觉得我不是很专注了解，我感觉我一直在为小我奔波。
小我奔波，这就是台长刚刚说你没有菩萨的境界，明白了吗？这个很正常，因为你在人间，而且你修的又不好。那你当然是为小我了，对不对啊？你说修佛修法里边还有分小乘佛法、大乘佛法的，对不对啊？修小我并不是一件错事啊，为修小乘也是对的，那是基础。希望你先为小自己奔波，等到奔的差不多了，那你应该为众生奔波。也希望你不要永远为自己奔波，因为永远为自己奔波，你就遗失了为大众奔波的时间和你的生命。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嗯。
嗯。
好的，谢谢台长开始，因为我这两天就是一直钻牛角尖，很多事情就是想不开，然后我就在想，台长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然后就天天念心经，每天就坚持念108遍心经，你看这样可以吗？
我告诉你，念心经是一个方面，如果实在想不通的，你跟我好好的看看白话佛法。一定能想通，听得懂了吗？因为白话佛法是帮助你们解决人间，用佛法解决人间的钥匙。想一想，看一看，他就心就会通了。好了，嗯。
嗯。
好了。
好的，好的，谢谢台长开始。
啊。
祝台长身体健康。
啊，再见，再见啊。
嗯，再见。
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台长。
你好。
哎。台长，我想问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是，我想问台长关于阴气的问题。
啊。
第一个是，什么叫阴气？第二是阴气中是怎么形成的？第三是为什么有的修得很好的人，台长也说过他阴气重。
阴气，因为阴阳要调和，因为在一个人的身上有阴气和阳气两种。这个是自然的，只要你生出来之后，你身上就会有阴气和阳气，而且分得很清楚。我现在回答你，什么叫阴气？女人就是属阴的，男人属阳的，天上的太阳是属阳的，天上的月亮那是属阴的，那是自然的，听得懂吗？
嗯，
那么阴气太重的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女人身体一直不好，一直不晒太阳，而且呢讲话呢阴阳怪气的，而且呢经常想不通，脑子里呢经常有些杂念，心里经常阴阴的，觉得哎呀怎么样，我对这个人很不好，我对那个人很不好，阳就是光明正大属阳，明白了吗？
嗯，
那么你这个人如果经常的又是个女人，然后又经常想不通，又经常不肯晒太阳，又经常自己躲在房间里，那你这阴气一定会很重，包括生病的时候阴气就比占上风，而阳气就差，明白了吗？
嗯嗯
啊
嗯，那台长为什么有的人修得很好，您也说他阴气重呢？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你就是菩萨到人间来，还有回不去的呢，听得懂了吗？他已经是菩萨了，为什么他还回不了天上啊？因为他到了人间之后，他也会沾染了五尘六欲啊，对不对啊？
嗯、
啊、
嗯，
明白了吗？
那就是说他现在学得很好，但是他以前有很多孽障，导致他现在即使修他阴气也重。
嗯，
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因为阴气本来在身上就有的，虽然他在修得很好，但是阴气还会。出来，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身体一直很好，难道他不生病了吗？
嗯。
还不简单呢，我这句话你还听不懂啊？
听懂了。
啊。
嗯。台长，就是我们每天给菩萨就磕头和忏悔，然后我们的业障就跑到菩萨那去了。那菩萨是怎么处理这些业障的？会不会就伤到菩萨呀？
举个简单例子，菩萨就像你们妈妈，对不对？
嗯。
那么我们的小孩子天天把自己的吃的苦啊不乐意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对不对啊？
嗯。
妈妈反过来不是劝孩子吗？对不对啊？那我问你啊，妈妈替孩子背这些业了，那么妈妈怎么会帮这些孩子化解的呢？因为妈妈听到了之后，她就会帮助孩子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妈妈不会把这些孩子的事情太挂在心上。比方说小孩子跑回来说，妈妈他今天又骂我了，哎呀我很难过啊，我很不舒服啊，妈妈说孩子啊没关系的，他今天骂你因为他不了解你，以后他就不会骂你，他知道明明是个好孩子啊、哦、你不要生气。妈妈讲完之后妈妈还会生气吗？
嗯。
妈妈劝完他之后妈妈会帮他背吗？
不会。
好了、
嗯、
对不对啊？妈妈的目的是让孩子明白。
嗯、
对不对啊？你们念经、
嗯、
你们跟观世音菩萨祈祷，菩萨都知道这些都是你们的业障，菩萨就不断的教化你们，让你们念这个经啊念那个经啊，让你们懂得在人间应该怎么样活法，让你们知道菩萨是怎么用境界来化解这种人间的烦恼的。他这些教了你们之后，就相当于妈妈告诉刚刚明明一样，明明啊人家不了解你，等到过两天人家了解你以后就不骂你了。他讲完之后，你说说看，菩萨教完你们之后，菩萨会帮你们背吗？
嗯，
不会的呀。但是呢，你们又解决问题了呀。
嗯，
对不对啊？
对对。
啊，就是这样的。
嗯，台长，我梦到一个女同修怀孕了，然后我自己的孩子就对这位女同修说：“你不要吃豆子。”然后这时候呢，就弥勒菩萨他就笑得颠颠的走过来，对这个女同修用山东话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吃。”但是现实生活中呢，这位女同学她年龄比较大了，她也想要孩子，她就有点担心她身体。这个梦有没有什么意思？
是什么？弥勒
豆子。
豆子是吧？她梦中先是说她不愿意吃豆子。
嗯、梦中是我的孩子对她说：“你别吃豆子。”
啊。
然后呢？然后弥勒菩萨就说那个跟她说：“你没关系，你可以吃豆子。”
首先，你问问这位同修是不是吃长素啊？
他是吃长素了。
好，很简单，他的那个 protein 就是英文讲叫 protein 就是蛋白质很差，他这个蛋白质没有，明白吗？
嗯。
也就是说菩萨要叫他吃大豆卵磷脂啦，或者像大豆的那种蛋白质，豆类的蛋白质，植物蛋白质，你叫他赶快加紧，他应该能生的。
哦，那就是说他生孩子，如果他不吃不补这个的话，对他生孩子有影
响，有影响，可能就是说他的机能里面发现一些问题了，菩萨可能就是提醒他。
啊、
哦，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嗯，想想还有，我梦到就是我老公外面有女人了，然后我就和他吵，然后梦里头就有人点化我说，既 即使你知道他外面有人，你也不要跟他吵架，否则你的家就没了，不好了。然后我就想，我就醒了。然后台长，如果现实中我真的知道他有，但是我没那么大心量，就是容忍他。
不行，
就说
不行，那你家真会没有，这个绝对是菩萨点化你的，100%的。
好，
你必须要有这个心量。啊，有一天你老公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了，你就必须面对现实。你现在防患于未然，你就自己好好的先念经。等到哪一天你老公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开想明白，早一点知道比晚一点知道好，明白了吗？
嗯嗯，那台长，我每天给他念心经21遍，也念解结咒，是不是也有可能化解他这些冤结？
有可能化解。嗯。
哦，
嗯，
好的，台长，那台长我没有问题了，
好，好好努力啊，嗯，
哎，好，祝台长身体健康，
好，好，再见，
台长，再
见，再
见，
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你好，师傅，
你好，嗯，
你好，
嗯，
我想请问，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灵性投胎的问题，
啊，
就是这个灵性投胎的话，他是刚刚受孕的时候投胎，还是在那个母亲出生他的时候投胎了？
早就进去了。
哦，他早就进去了。
啊，
是
两个胚胎一结合他就进去了。
啊，所以但是一般是不是基本上是投在自己的家里面比较多？
对。
啊，
嗯，
谢谢。然后还有两个梦，就是一个同修啊，他说做到一个做到很多活的老鼠。
嗯。
但是梦境他不清楚，就是记得醒来以后就记得很多很多活的老鼠。
嗯。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老鼠都是麻烦。
哦，
他有一大堆的麻烦呢。嗯。
哦，这样哈。
嗯，
那他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好好办了，好好念经了，怎么办？
念经，对，他
现
在好。
嗯。
好的，还有一个梦，就是今天早上做一个梦，做到我的妹妹，然后她往一个水池里面走，就是那个水呢很干净。很舒服，然后那个水里面还有那个中药那种蕨根，你知道蕨根吗？就是那种中药块，
嗯，
泡在里面，然后他还穿了一双红的新的红的鞋，
嗯，
泡在水里面坐在里面，我还问他，哦，我说你怎么穿一双红的鞋泡在水里面呢？他说很舒服的，他说，
嗯，蕨根实际上是清凉的，
嗯，
啊，这种中药呢是帮助人家消炎的，而且呢也是疏菌的。输精的，所以我告诉你，说明他现在在修心，在不断的在消自己的业障。
哦，对，
嗯，
就说他消业障了。
那，
啊，
没问题，嗯。
啊，谢谢谢谢师傅，谢谢，
嗯，
感恩师傅。
哎，好啦。
好，我就这个问题，谢谢。
再见啊，
再见。
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好。
喂，你好。
哎，你好，台长，你好。
你好。
哎，我今天早上，
嗯，
啊，台长，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
嗯，
我就做梦夜里面好像我在我们单位吧，我们那个投诉中心的那个电话投诉中心的那个主任，他去告我说我打电话打了1800多块钱，然后呢，
嗯，
我母亲他已经过世了，后来我母亲就跟我说。这个事情我帮你去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啊？
啊，那你妈妈帮你解决问题，就是你现在目前的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单位，你会碰到麻烦，这个事情已经由你妈妈在冥冥当中帮你解决了，所以你必须要念小房子给你妈妈，这是交换的条件，明白了吗？
嗯，那我给多少房子呢？
你就按照正常的烧给他们就好了，49张啦，嗯。
49张，哎呀，这个可能性啊，台长啊是这样的哈，不是去年接的时候吗？我给我妈妈说了，接他们几个这个亡人也能烧了2张，因为我来不及念嘛。
嗯。
后来我哥哥他们回去的时候啊，他们没跟我说。
嗯。
然后呢，我已经给我妈妈操作到20楼道上面去了，让你给我看过。
嗯，
后来他们去完了，有时候回去打算说那种名字吧。
嗯。
嗯，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做过他好几次梦了。
哎呦。哎呦，不要掉下来就好了。
啊，前两天我做到他一次的时候，我给他放了7张，那么昨天晚上我又做到了。哎呦，我很生气的，他们回家的时候也不跟我说一声，说一声嘛，我把小房子给2张嘛，他们说反正就放也没事的嘛。
嗯，对对对对对。
啊，还有台长，
挂到台上一个事情啊，就是好的事情，我去你那打通过台长电话，一个小孩不是送到上海医院去抢救吗？那个血再有两千颗。后来我给他立了24张小房子。现在这个小孩病好了，然后他的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小孩都在念经。谢谢台长，谢谢观世音菩萨。
现在越来越好了，我告诉你，很多孩子啊，我刚刚在讲了一个孩子啊，白血病都好了，哎，只有12、13岁啊。
我这个小孩哈，他就是进你家，去你家是6岁，进你家才7岁。他那边那个小径啊，就是那个长的地嘛，你一长，他不大会逆头，平逆会逆，逆到一半他就后面逆不下来了。那么现在他妈妈在教他逆信经，然后再教他逆大悲咒，因为小径损地损咒啊，什么手机咒啊，消灾吉祥神的他都会背的，背的声音也很好听，而是口齿咬得很清楚。还有高中台长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阿姨啊，她是好几次你的那个痔疮，后来嘛就是我们把这个告诉她以后，后来她送了10张小房子，现在她那个痔疮已经没有了，她现在高兴死了。
你说痔疮癌都没了。
痔疮嘛，她总是说
痔疮都没了。
就没有了，现在她说、
哎、
现在她是挺舒服的，他说这很好，只是你来我下来，他说
这么好，
这些都没有了，
非常好，非常好。
台长还告诉你一个事情哈、就是我是我们家乡的一个人，他自己跟我打电话，他是做直销的，然后呢，他跟我讲直销事情，我就跟他讲台长的心灵法门，然后在他讲的过程当中呢，他说我得火了魔了，他说这个东西迷信你也相信。然后呢，他有一次他就叫我到他们那个公司去参加他们这个会议，后来我呢也就去了，我就给了三套这个书还有那个录音图片，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呢去内心的把这个书呢去暂时去放下，你去把这个录音台上的录音你一定要你内心把它听下去，听下去以后如果你觉得你不说过你腻的吧，我说你就把这个给予给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回家听了这个听了3天。然后他就打电话告诉我，他说念经怎么念，后来我就叫他。他现在就是说什么经他都背，就除了大悲咒，他这个雷波大悲咒很强，他都会背，十大的经全部会背的。他现在就是说啊，
功德无量，你这个人啊，我告诉你，你就是在渡人了，特别好。
后来嘛，那个他就是，他后来回家的时候，他现在多了打电话，我这个技术机构就他已经杀不超速机了，他多了10多个人，现在我们这里又准备了3套书，还有那个小房子，然后我们这边有车子过去，我们就给他借过去。他现在就是说，他后来讲嘛，他说对，你听我讲，你走火入魔，相信没？他说现在我是替身。一起不动心，还有就是说差不多了，现在就特别难受。
对了，你看过去的时候他还说你走火入魔，现在你看看他自己念经都念得比你都好了哟。
是的、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哎呀，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你供的真是无量啊，他说弟弟，他就是说就他们除了上厕所跟去厕所，就是说不念经睡觉睡着了，他说迟到的时间我全部都在念经。
你看多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好了，你功德无量了，你功德无量了。好了，还有什么问题？
啊，台长，就是说有亡人要是死掉的话哈，他这也是就是说很会挑拨离间的啊，他死掉是不是也会挑拨离间呢？
会啊，他是鬼的话嘛，就会挑拨离间呀。
就很奇怪的啊，就是刚才我讲的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他一天打电话给我，他就是去临界的时候，他我去打电话给他，他说是在操作亡人怎么操作怎么写的，我告诉他，告诉他以后呢，他就是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他呢又打电话告诉我，就是说有一个人，就是我以前的男朋友的他母亲正好在那里，因为我在进去打电话的时候他在，第二天他们两个人讲了方案，然后就是我跟他在打电话的时候，我的情妇他的老婆打电话给我，他求房子，到我这里来要一张，有没有？我说有，我说你过来拿。然后呢，正好我前面那个男朋友他妈妈听到了，就跟他说，跟那个朋友说，他怎么恩人不报，怎么报那个仇人啊？后来就说，后来我这个朋友就打电话告诉我，然后呢，我们家里有一个亡人呢，他就这事的时候就求不人间，后来他就晚上就去告诉这一个人，他说对。 嗯，你一进去跟说他，跟他说的什么什么话，他已经全部告诉我了。我的小名字叫澳梅，全部告诉那个澳梅子了。就是他说没有，老太太说是没有。就是你不相信，你马上打电话出去，我跟他去对证。后来这个老太太飞到山里头中行了，一个就想打电话给那一个朋友。后来那个朋友他早上也不老的时候也到天亮，他就跟他说，他说你昨天有没有打电话给我？后来那个朋友以为我打电话告诉这个老太太了，我说他那个朋友说。我打了，他说你是不是把我所讲的话，说我的话全部告诉他了？他说是的。后来那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问我，他说老太太去找话筒好了，告诉我讲那个事情，你打电话，我说我没打。哎呀，他说这次挑拨离间，实际上还挑拨离间。
所以我就告诉你，你因为你可能口音有点问题，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台长大概的意思讲几句话就明白了，就是这个鬼活的时候很会挑拨离间的，现在是死了嘛，
对对对，
那就是说他把这些话再去告诉了对方，让对方知道了，在梦中对方都清清楚楚知道啊，他打过电话还是挑拨离间，听得懂吗？所以鬼们就是小气的呀，鬼你要得罪鬼的话他会盯着你的，所以为什么鬼叫小气啊，所以叫小气鬼啊，听得懂了吗啦？哎，好了好了，不能再讲了。
好的好的，台长，你放心，我一定会助助人。
好，好的好的。
嗯，好
好
的，
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
嗯，好，再见，好好。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嗯。
哎，感恩观世音菩萨，台长你好。
你好，你好，嗯。喂。
哎呦，真是太感恩观。哎，台长是这样。
啊。
你让我怎么说呢？台长，我母亲病重还没有出院，
啊、
我想六月份到香港去参加法会，能够感应一下我们去程吗？上次说我可以拜您为师的。
嗯，你看看看，我早就跟你讲过了，像这种事情你临时抱佛脚你总是有点问题的，明白了吗？做人也是的，做事凭什么不理人家啊？菩萨们从来不拜不念经不懂得，到了时候呀，菩萨保佑我呀，虽然菩萨是大慈大悲，但是还是有个人的业力在里面，你听得懂吗？
嗯，
每个人的业力在里面的，这种业的话，这就有的是共业，有的是个人各业。那每个人的业力在身上，就是说你就算想帮助他，有的时候他的业力太深也帮不了。举个简单例子，你想叫人家相信菩萨，有的人就不相信，对不对啊？你想叫这个人嘴巴不要乱讲话，他就要乱讲，你帮得了吗？这就是他的业力所为。今天你妈妈这个业力爆发了，身体不好了，对不对？
对。
那么第一，他要自己要忏悔，他忏悔的越深刻，那么他获得的菩萨的加持越多，明白吗？
嗯。
所以你求也没用的，有时候他自己的，人家说自己吃苦头啊，自己受啊，啊，很多东西自己吃苦头，自己受的。明白吗？
哦，他现在也开始念经了，只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没有体力念小房子。
嗯，
我现在正在帮他念小房子。
你好好帮他念吧，这种事情用不着问的，你自己看，如果有条件那就去，没有条件就不要去了。因为什么呢？去总是好，因为可以得到众位菩萨的加持。如果不去的话呢，那在家里好好念经也没事儿。嗯。
因为上次你给我看书，你说我可以拜您为师了，所以说我特别想去。
你现在连申请都没申请，你怎么拜师啊？
我申请过了，申请好几个月了。
啊，那看吧，应该现在因为他们来不及批太多了，所以就是还在加紧的批呢，嗯，好吗？
那台长，我那个同修，他一直不敢给你打电话，他不敢打，因为他是个男同志，他有那个不孕症，他修已经快有两年了，他修得很好。
嗯。
他意思讲说，如果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应该要念，大概要念多少小房子呢？
他几岁了？
八三年属虎的，是二十几岁，他不到三十岁啊。
啊，应该二十八岁，二十九岁，二十八岁左右，嗯。
嗯。
嗯。那现在这样的，我看到这个男的了，个子不高，人瘦瘦的，嗯。
嗯。哦，对，我看到他
在
是瘦瘦的，是的，是。
我告诉你，台长刚刚已经帮他疏通过了，大概最好、
是吗？
最好 帮他疏通30次他才能通。他现在这个就是精液的积压的他出不来。
嗯。
你听得懂吗？他的、
哦、
这个男性那个睾丸有问题。我刚刚我看他很可怜，我就刚给他疏通了一次。嗯。
那他要再继续看，就是这些输液。
小时候还有肾脏出过问题，小时候。
嗯。
腰子。
那
太
好
了。
猪腰吧，腰。人腰吧。
不是，我就是、哎呀，
就是肾吗？
那我肾脏，明白吗？
哦，你给他加持过了，给他疏通了是吧？
啊，疏通一点了，他小便会流畅一点的，没问题了，
那他这个小房子要再继续加强是吧？
要继续加强，小房子要念很多了，像他这种要还债要还很多了，你先叫他还86章吧，
哦，他可能念了已经不止这个章数了，
再叫他念86章，听得懂吗？
听懂了，
好吧。
那台长，我还有一个同修，他还讲说他每天晚上在梦里边念礼佛大忏悔文，而且那个菩萨名字他都那个1、2、3、4都给记下来。
太好了。说明这个人前世就有念过，否则的话他背不出来，没那么快。
他今天早上跟我讲说，昨天晚上在梦里边看见有那个金鱼是在那个小金鱼缸里面。
这是好事情。
是金色的。
活的金鱼都是好事情。
那天呢，我前天是做了梦，那个在水里边那个鱼。也是金鱼，但是它那两头乱摆，好像是快不行了，大概有7、8条。
7、8条是吧？做梦啊？
对。
要当心点了，凡是梦见死掉的，那你会很多时候会有点沮丧。如果你是梦见活的鱼，那你是有利可图啊，就这么简单了。
那台长，以上我跟您听您电话录音。好像是有朋友打电话跟您讲，你说眼睛不好的话可以放黄鳝是吗？
没有啊。
我以前听我这录音，好像听讲过说放那长鱼，放那黄鳝会对眼睛好。
对眼睛好，我就说供那个菩萨的油，灯油。
油灯。
油灯会好的，
那台长，您上次给我看图腾，我这个腰椎特别不好，那可以用点其他什么药吗？
可以，完全可以。你腰椎不好的话，你现在如果是单单是腰椎间盘突出啊这种毛病的话，你最好只能自己板呢、就是那个睡觉的床啊要硬，然后平时呢坐着那个姿势要正，站的姿势也要正，慢慢的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拖着腰的那个东西啊，要买一个拖着腰的东西，经常让它保持正，然后呢要保暖，然后呢再看看哪一天能不能请到菩萨给你点一下，如果哪位菩萨给你点一下，你这个腰椎就会慢慢会好起来了，否则的话你就靠只能靠人间的治疗，就比较累一点，明白吗？
那这是不是也是孽障病呢？
那当然了，该吃苦的时候吃苦嘛，就是业障了。好啦，不能讲太长了，好吧。
好的，感谢台长。
好，
再见。
好，再见啊。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是卢台长吗？
是。
感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就想咨询有几个问题，是因为我老婆念经2个月了。他每天呢念经感觉挺累的，他的功课是那个每天14遍大悲咒，14遍心经，1遍礼佛，49遍准提神咒，49遍消灾吉祥神咒，还有49遍往生咒，49遍解结咒，然后同时他还在念小房子，还在帮我们的儿子在念大悲咒和心经，还有往生咒，是不是这个功课的问题导致他每天挺累的？
首先呢，念经的是累的，你到庙里去看看那些法师啊，念经他们也很累，但是呢累的话呢是表面上累和心累有两种，心里如果着急，心里拼命的想求某件事情，你念经就会累，你已经把它作为一种负担了，怎么会不累呢？听得懂吗？
心里累还是心里累的问题，
因为有这个念经是嘴巴累了，气场累了，好像嘴巴干了， 像他的这种是心累，为什么他天天为儿子，哎呀儿子怎么还不好啊，这个时候念经的话，你想想看，他有所求，他怎能不累呢？
哦，是这个意思。
你看看人家法师念到后来为什么不累啊，他无所求啊。
哦，
你说如果一个人如果哼个小调，你说他会累吧？如果你今天要说我要去参加比赛唱歌，你说你唱得好吗？
哦，有所求有压力了他。
啊，对啦。
谢谢卢太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里没有佛台，然后念礼佛的时候要不要，可不可以跪着念礼佛？
没有佛台跪着念很容易出麻烦的。
哦，
啊，因为你们家里没有佛台，不知道哪位菩萨来。
哦，
也不知道菩萨来不来。还有呢，
哦，
因为在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讲起来这个暗物质啊，这个暗物质当中，你都不知道这个天上的菩萨还是地下的鬼呀，
啊，就是不看不见，所以不知道，
明白了吗？
啊，懂了，懂了。那么如果不可以跪着念的话，那念到那个一切业障精阶忏悔，那个要跪下去，那是要身体跪下去还是心里跪拜呢？
哦，当然应该这个如果在念经念了这么多菩萨之后，至少你是说的礼佛大忏悔文是吧？
对对对，
反正最后三称啊，三称是站起来
啊，三称是要站起来，
其他没关系的，其他你就坐着念就好，
啊，
到最后三称的时候那个站起来就可以了，
啊，最后三称要站起来
啊，
好的好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里经济状况呢持续比较差，我就不知道这个会是运气问题呢，还是业障的问题，还是家里的风水的问题？
全部都有问题，
全部都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凡是经济差，那跟自己的业障有关系。为什么你前世没有布施，你这辈子不会有钱的？
啊，
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本来经济很好，你突然之间呢，为什么会不好？那么这就跟你自己啊，业障的激活啦，还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做了太多不如理如法的，没有做多太多的善事都有关系。那么还有一种呢，那就是你的运气了。运气实际上跟业障有很大的联系，因为运气就是你前世所修啊。
啊，运气是前世所修。
那么风水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你本来这个人运气就不好，你再住个差的风水，那你说你怎么会有运气？对不对？
啊，就是全，就这个是一个
整体的啊。就比方说，你今天伤风感冒了，那你一定是热过之后，你突然之间又吹了电风扇了，太厉害了。啊，你吃东西嘛又不当心肚子了，然后呢，你这几天的鼻子老塞，那么最后造成你发烧了，
就是感冒啊，
感冒了。
啊，这是一个连贯的和有影响的。
所以呢，如果想解决这个财运问题，那么三个一起做。风水嘛改变一下，然后呢自己嘛消消业障，念念经烧烧礼佛，然后呢再求求菩萨，再要做做善事，那么再放放生了，那么能布施嘛就布施一点咯，就是这样的话你就整体在改变你的运势，明白了吗？
啊，好，要整体改变的，在向上的地方去改。
对对对，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
好，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
哎，好，哎，再见，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
台长。
啊，你好，你好。
是台长吗？
是。
哎，你好，我是70年的狗，帮忙看一下吧，现在事业婚姻都不顺利。
今天不看图腾的。
今天不看
啊？
是
啊，246看图腾。
啊，这个下午帮忙看一下吧，这电话太难打了。
不行的，不行的，不看的，这个不看图腾的，这个电话就回答一些家庭啊或玄学方面的基本问题啊。
哦，我以为今天看的。
没有没有。博客上写的今天是悬疑问答。
哦，对。
那个
6月份我打算去香港参加你们法会，
你
希望到时候你们给看看。
你自己。第一，看看你能不能抽到号。第二呢，如果你至少去了之后，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加持的。嗯，
对对对，
好吧，你记住我句话，实际上人的命运自己掌握的，就算台长给你看到，也是靠你自己来改，明白吗？
是，
就是你今天，跑到这里去看医生，医生帮你看出毛病出来，医生还是要靠你自己在家里要注意啦。
对， 念，现在我在念经念功课念小房子。
对，
就到现在我周围有人老是给我捣乱闹事，我就是说做什么也做不成，事业非常不顺。
那你就念消灾吉祥神咒呀，
念完念解结咒，
还有解结咒，还有多念心经。
你帮忙您看一下行吗？
不能看呐、啊，不能看。我已经跟你讲这些经文了，都很有用。还有自己要念小房子。
念吧念吧，现在在念吧。
你记住我一句话，水到渠成。刚开始念的话，不可能马上起效果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你告诉问我？为什么有些人一念就效果了？人家前世修得好啊，听得懂吗？
今天晚上啊，老是有梦，有托梦的，说这个灵性跟着我了。
好啦。听得懂了吗？这个菩萨已经在帮你了。
好嘞，好嘞，
赶快抓紧时间念小房子。嗯，
好嘞，
好
嘞，好
了，好了，嗯，
好，
再见，
谢谢。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跟我打的微信就是最好一个星期把这二十一张念了。
喂。
一天三张。喂，你好。
你好，
台长吗？
是
啊。哎，你好，那个我这个同学他现在已经不行了，然后你给看一看吧，他那个感情，那他先哭了，你等一下。喂，台长你好。
你好。嗯。
结婚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感情上出了一些问题，就是都已经要不行了，就。
谁要走？你想自杀是吧？
啊。
你想自杀？
啊，是。
啊，你知道自杀之后到哪里吗？
我知道，就是
你不会死，你知道吗？
下地狱。
啊，你知道，你知道，你现在不要下地狱，你先到人间的监狱去看一看。你现在把自己先关在房间里，像你先不要死，你在房间里把门关起来，你就把自己像在监狱里一样，你先待一待试试看。
台长，我想问一下。
你想想看，我现在问你啊，你现在死了，为他值得不值得？
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就是受不了了那种，就
受不了，
就想疯。
嗯，受不了的话，你知道你身上有情魔，知道吗？你知道有魔，知道吗？
我身上有情魔
、
啊。我不知道。
哎，你不知道？
情魔是吗？
情魔就是有一个魔在你身上。他要弄死你
了。那我念小房子操作他行吗？
啊、对了，操作完之后有两种可能，一种呢，你这个朋友慢慢会回心转意了。
嗯。
还有一种呢，有一个比他还要好的男的在等着你呢，那你这种可能性都有啊，听得懂吗？
嗯，那个他，懂，台长，我是那个87年属兔的，然后阴历8月那个，然后那。我需要念多少张才能超度他呀？
要念多少张？要念78张小房子。
我念78张才能超度他。
啊，念完之后，说不定他回心转意。你这里如果自杀了，你死掉怎么办？你告诉我啊。他要回心转意了，你倒死掉了，那你说你能死吗？
我就是念78张，把我身上的情魔超掉，然后他就那个
回心转意了。啊，或者你就会碰到一个比他还要漂亮、比他良心还要好的男人，那你这个机会没了，你就给人家让过去了，听得懂吗？
啊，听懂了。那个台长，我还想问，我每天的功课应该怎么来念？
你每天要应该念21遍心经。
21遍心经。
啊，大悲咒念17遍。
大悲咒17遍。
礼佛念3遍。
礼佛3遍。
啊。礼佛3遍，你以后前途很好，你知道吗？你还会有2个孩子，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台长现在告诉你了，你现在、你以后还会有2个很漂亮的孩子啊！你现在去死吧，你去死呀！
我不要去死，台长，我听你的话，然后抄78张，念78张那个
念掉之后，
然后抄、
要看看他有没有福气了。你这么好的孩子，他不要你的话，是不是他吃亏呀、啊？对不对呀、
啊？是啊。
如果你、
啊、
你现在念经的话，好的话，说不定他回心转意，他不就有福气了吗？现在他离开你，是他没福气，不是你没福气，那你就会给更好的一个男的了，对不对呀、啊？
对，台长，我就是我觉得我离不开他，然后就是他一跟我发脾气，然后现在就是说什么都要跟我分手，然后我就是我不知道台长，我就是就想除了想死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死。
啊，那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了，因为这个情魔在你身上了。
那那个怎么？
念经之后你就不会想死了，念经之后你就想得开了，啊。我今天你离开我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我这么好的女孩子你不要，你以后能碰到什么好女人呢？对不对呀？
啊，那我知道我。
啊。
排长，那我那个什么，用不用为他念小房子、念心经什么的？
要啊，你念心经给他，你每天给他念21遍心经给他呀。
那姐姐，这我俩都需要念吗？
啊，你要念啊，你给他念49遍呢、啊。
给他念49遍，姐姐，那好吗、
啊？你自己也念49遍呢、啊，把名字报出来啊，念、
啊，
有两种可能，一种他这个人没有福气，他接下来要倒霉了，然后呢，你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接下来他没有福气娶你了。那么你会有另外一个男的会等着你呢，这就叫缘分呢、啊，听得懂吗？
啊，知道了。
所以你
我念多少章？
你刚刚我跟你说78章了，你这个没脑子的。
对呀、
啊。你听得懂了吗？
我说念多少章？念多少章一烧？
一烧的话，念5章一烧，3章一烧都可以。
5章一烧。
啊，7章一烧也可以。
啊那台长，您帮我看一下我是什么颜色的兔子吧？
啊，你是白的，嗯。
啊，我是白色的兔子。
啊，你以后会越长越漂亮、
啊，
你现在稍微有点胖，明白了吗？
啊，是啊，我的脸特别胖。台长，您等一下，这个师兄跟您说话。哎，你好，台长。
啊，已经救了，救了他了。已经救了他，他不想死了。没问题。
昨天晚上不行了。
不行。
你给东方哥打电话了。
啊。
他给你秘书打电话，然后。
你现在你们大家都听到，你们大家都听到台长就这么救人的呀，一条命不救下来了吗？
太实在了。
啊，
你看他一天都。自杀过，然后天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现在
自杀过的人很容易再自杀，你听得懂吗？
然后我们大家都劝他，你说赶紧念经，然后你肯定身上有，然后他现在
有鬼呀、
啊，自己打通了，
有鬼呀、
啊！哎，谢谢你，台长。
他现在开心了，你告诉他，他以后还会有两个孩子呢。
哪还有两个孩子？
啊，以后
啊，
你告诉他以后，如以后这个男的回心转意最好，那个男的不回心转意，他还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呢，明白了吗？
还有比他更好的，那你放心吧。 行，那好，台长，我想问问你，就是说我半年前给您打过电话，然后打通了您的电话，然后马上冒着您，然后说那个我身边都是冰山，然后我打通您的电话，然后您告诉我说我可能是下边有人拽我，因为我梦见的是旁边都是冰山，然后您当时让我念450张小房子，然后我说我许愿那个3个月一定把它念完，然后我现在顺利的念完了，然后我也跟那个观世音菩萨说我现在也放生，然后吃全素，然后现在我又继续念了300张，您看我现在还需要念吗？
你自己说了，你现在我叫你的功课你念完了没有啊？
啊，我念完了，我现在450张已经念完了，然后现在我又念了300张。
啊，那不就好了吗？没问题啦。啊，冰山，你再做梦的话就不会有冰山了。
啊，我最近总是，我前两天梦见有人跟我要钱啊。请我吃饭，我都念还那个药经者。然后今天梦见僧人跟我化缘。我想这应该是药经者，然后我又念了7章。
好好努力吧，明白了吗？
然后明白。然后昨天，然后我就想，就是我这不是心里不太决定，然后我就一直念。昨天我自己念烧了一起烧了21章。
一起上21章，那可以，完全
啊，对，可以啊，
没问题的。这个小女孩，你要叫她快点念经，明白吗？
啊，
等她这些经文念了，她就不会要死了。我这种孩子我见得多了，
啊、
台长不知道救了多少这种孩子了，没问题。
啊，其实我看到她，我也想到就是说，
现在女孩子挺多，就是遇到感情怎么走过来，但是遇到台长法门学完之后，就像我也是，我当时也是心情不好，然后念完经之后就感觉哎，心情不长了，然后思想也转变了。现在我看台长那些书啊，然后我就感觉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念完这几百张小房子，我现在就是思想就改变了，就是说以前不就是恨别人，现在我就想多亏于他，所以现在我放下了这些。
对了，
因为他们这些逆缘伪缘，所以我现在才会有我现在学佛，然后那个知道做善事，然后好好度人。
对
啊，
你多念经，
你看我
多念经，然后呢自己呢，你看你这么善良，而且呢你要多看台长的白话佛法，你是不是台长弟子啊？
哎，我看
啊，
目前还不是，但是我现在就是也发了一个愿，我就是年香的时候，我跟观世音菩萨我说我以后就是吃素放生，利益这种情，
你要多念，每天要看白话佛法。
啊，是的，然后我说以后我有工作，就找到一个就是我想去的工作，我一定去台长那澳洲去看他，然后去拜他，然后收弟子。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我就这个愿能不能成，那个我现在想台长给我能给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就
好好努力啦，
以前工
得好好努力啦，你也用不着跑到澳洲来看台长，每年整个香港就去一次，在香港见见面也挺好的。
因为我的工作吧比较就是方便，可以看，就我原来在航空公司工作，这样的话我就是我这样就经常去看你也方便，然后我帮同修，也方便，你知道吗？
你要来了也不一定见到台长，台长忙的不得了。
也知道你挺忙的。
你这样，你自己一定要多度人，多帮助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想不通就叫他们看白话佛法。
哎，好的，
好吗？
现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同修组，然后他们每个月初一十五都去那个寺院外面去发书，发台长的书，还有集，这样更多让更多的人都能学佛，学到那个心灵法门。
对，很好，好好努力。
那台长，那时候我现在这小房还需要念吗？
你经常的念就可以了，你平时没有什么事情，一个星期念两三章可以保平安的。
我现在是每天三张，然后有一张存着，然后剩下两张就烧了。
这可以的，没问题。
因为我也不知道现在我需不需要念了，因为当时您说我下边有人拽我，然后就是导致我是什么都不顺。然后
就是因为你的感情，听得懂吗？因为你的感情问题，就是这样。
不过现在我想开了，这一切都是随缘，这都是以前事做的。所以说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好好念小房子，然后念经更度更多的人，让更多人都
受益。对对对，非常好。好了，傻姑娘，
那行，
好好努力啊。好了。
哎，好的，谢谢台长。
好，再见。
您注意身体，以后我已经去看您。
好的。
我已经发这个愿，我以后去看您。
好的。好，
那好了，
台长，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你好，陆台长，你好，谢谢。
你好。
谢谢师傅，师傅辛苦。先帮青岛的同修，请师傅解个梦。就他做梦呢，他们几个同修去印师傅的书，然后呢，前面几个程序已经完了。然后他还有最后一个程序，他说想用比较好的质量来完成，然后这个费用要高一点，然后师傅说你要出10000块，是什么意思啊？
做梦是吧？做梦。做梦的话，实际上叫他做任何事情要发心啊，发心要成。
反正没关系哈。
跟小房子没关系。
谢谢师傅。然后呢，帮我自己。昨天早上我做梦，我儿子好像要学一个乐器，我忘了什么乐器，然后是师傅来教。好像我儿子不像现在这么大，才十几岁，然后师傅教我儿子学乐器，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加持啊，给你孩子加持。
那我儿子开始念经了。后来就也是好像也是同的梦，然后师傅在那忙什么东西，好像弯了腰在那边。拿什么东西，我看师傅很辛苦，然后我就说师傅我来吧，然后我过去一看，我心里有点担心我做不好，一看是在一块白色的那种布上面，就然后呢拿一个一根好像水晶一样东西，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就帮着师傅捡起来。
这个没什么，这个也是消业障的。
消业障。
嗯，捡起来就是弄干净，弄干净就是消业障。嗯。
哦，好的，谢谢。
好吧。
好，最后一个就是，也是昨天梦，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就是看到一盘像，它不是水果，摆的方法像水果一样，也是像我们供果一样，很大的鸡蛋，不是鸡蛋，很大的那种白色的蛋，倒是鹅蛋，下面。第一层五个，然后三个，然后一个摆在那里，我看到这一盘蛋什么意思哦？
看这鸡蛋那是果，说明你某一种你求的事情已经要结果了。嗯，
最后一个就是这么，我看到自己，不是感觉自己哦，看到自己在一个很大的那个湖里头，在只有我一个人往岸边游。
嗯，啊，就是这样，没问题的，这是好事情。
好事情哦。
嗯，
不是很辛苦的，这么一个人在那游泳。
啊、对。
好，谢谢师傅。
好，好，
正保重。
好，再见啊。
再见。
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嗯，啊，电话要挂好。嗯，好，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啊，那个凡是从初一十五都要吃素。喂，你好。
喂，啊，台长你好。
你好，嗯。
对，我想请问，如果说是我感觉我妈的打胎的小孩子，就十一月份打电话给你说走掉了。
嗯。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他不知会不会跑到我身上来这样子。
啊，那是一定跑到你身上了。嗯。
为什么你说一定啊？
很简单，你这个概念这个意念非常准的，只要你感觉这个孩子跑到你身上了，实际上已经在你身上，才会让你有这个感觉的，你听得懂吗？
哦，然后我三月份的时候梦见一位同修怀孕两个月，那我现在后来回想起来，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小孩子回到我身上来两个月了？
嗯，应该是这样。嗯，
然后我梦见给小孩子喂药，然后他不吃，又吐出来，吐到我的左手掌心，然后我把一看把左手掌心放在这个水龙头下，把它冲干净了。
嗯 嗯，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跟孩子有关系的梦全部都跟你打胎的孩子有关系。
那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我就是想我妈自己也他自己的孩子这样子，他自己去念，把我身上把他打开的孩子跑到我身上，这个孩子把他念掉。
你不能这么讲的，你到了你身上就是你算你的了，所以你只能说你的孩子，你在你身上的药精者或者你的孩子收，只能这样。
那可以不可以？那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怀过孕，然后我在那个小房子写我某某某的小孩子，一看了就感觉就特别怪。
你不要感觉不感觉，很简单，你从来没有怀过孕，并不代表你从来没有这种夫妻生活。
那好，那我们再接着讲说，那如果是写我的药精者也可以吧？
可以。
哦。
你名字的药精者不要写我。就你名字的药精者，
那个我们都知道。那如果写名字的药精者，那我妈来练也一样可以啊。
一样可以，没问题。
那要练多少张啊？
像这种吗？21张呀。
啊，那因为是怎么呢？以前你讲这一些我都没留心听，觉得跟我没关系嘛，所以我都不知道。那然后那他为什么会跑回来呀、啊？
他为什么会跑回来？很简单，因为他跟某一个人的缘分未尽，他就会盯着他要，明白吗？
那就是说，他跟我妈的缘分尽了，所以他离开了他的身上，然后就跟我的缘分未尽就跑过来了。
对，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在帮你妈妈念，他就跑到你身上来了。
我是为了觉得是自己的哥哥嘛，觉得我尽义务帮他练了几张。
哦，那跑到你身上，那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在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你这个他既然能够做你哥哥的话，他前世跟你一定有冤结，所以现在他跑到你身上合情合理，明白吗？
哦哦，那好，就这样子，谢谢你啊。
好，再见啊，
拜拜，
再见。喂，你好。 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啊。
嗯。
喂，台长。
哎。
哎，你好，你好，又打通你的电话了，太好了，我在上班呢，然后我就拨呀拨呀拨。台长，我想问几个问题。
啊。
就是那个，我想问，就是那个小孩子，就比如说那个头，磕的很重很重，破相了，他到底这个破相算是挡了一灾呢，还是说他要有灾？
挡了一灾，嗯。
是已经挡了一灾。
挡了一灾，如果这个破相的地方以后能消掉，那不就挡了一灾？如果这个破相的地方一直留在脸上，那以后还会倒霉。
哦、
他
是正好在那个眉心的，就是一个右眉眉心的斜上方，这、还不是那两个眉心之间，但是很长一块。
那你千万叫他要好快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拨，一拨以后就是一个印子了。明白吗？
哦，他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什么波的，但是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印，就已经长合在一起了。
啊、
因为我们家那个孩子他才两岁半，但他天天拜佛的，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孩子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就是非常巧的就刻在门框的边上了、
这个可能是躲过一劫吧，嗯。
然后我就是在他喝之前总是做梦，他被别人拐走了。
啊，那就躲过一劫了。
就是老碰到他，比如说老梦到说，哎呦，我的孩子是不是被别人偷去了的那种感觉？
嗯，是的，嗯。
哦，那我知道了。那可以用大杯肉水帮他擦吗？
可以，轻轻的用棉花，嗯。
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伤口了，就是还是那个大印子。
大印子的话，帮他用那个棉花大杯水擦擦，一边擦的时候一边给他念心经。
哦。
希望观世音菩萨那个甘露能够帮他消掉这些业障啊。
好的，那我谢谢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说，那个买保险的问题，就是说信佛的人其实是有菩萨保佑，不用买保险。然后，但是就是我原来听过金光法师一个讲座，他说其实买保险也是一种因果，那你种的这个因其实是不好的因，因为你怕你得，比如说得癌症啊，怕你得什么。
是这样的。
那我
至于其他法师说什么呢？台长不加评论。但是呢，作为台长告诉你们，就是说买保险的话，是吧？实际上中了一个因，那是对的。为什么呢？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实际上就中了这个因，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一个老妈妈还没到死的时候啊，你叫她先把寿衣准备好，对不对啊？就像很多人我还没死了，先把棺材买好，你说对她是不是有因果？对不对？
但是我想说，到底是一个好因果吗？比如说，那你是不是在咒自己在出事儿？比如说，我怕我自己得癌症，所以我就在没有病的时候，我提前买一个。还是说，其实不管信佛不信佛，都是可以买的。
实际上，不管信佛不信佛都可以买。但是呢，有的人的就是买了之后，他这种感觉在心中太深，这种人就不易买。有的人感觉不深，他就可以买。比方说，有些人。家里比较经济比较宽裕一点，他无所谓买一个买一个，他不往心里去，那就不会中这个很大的因在里面。那有些人呢，把这个钱呢好不容易凑齐了，哎呀，我以后万一啊得怎么重病啊，啊得癌症啊，我买这个保险啊，我可以有很多钱啊，对不对呀？如果他这个因种下去，他整天还想着，哎呀我买了个癌症保险，那你想想看，他能不生癌症吗？
哦，
听得懂我意思吗？
哦，听得懂。
有些人做事情，对，就是讲学佛就是讲的心，你就算有因的话，你用心照样能够把这个因改变，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我在没学佛之前买的，然后每年还挺贵的。后来我听了那段话，我都想，哎，我要不要不买了？但不买了又损失很大，所以我就不知道要不要继续。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哦，明白了。
根本不要放在心上，无所谓的，有嘛就有，没有嘛没有。啊，我也没背、就像你买汽车保险一样的。啊，对，你总不记得买了一个汽车保险，花了这么多钱，老希望汽车被人家偷了，汽车去撞人家一下，然后我能赔一个新的外壳，赔块新的玻璃啊，还个车灯啊，呵呵呵，听得懂
了
吗？
听得懂，听得懂。
嗯。
然后台长还，你就是我上次去国外，然后就看到了很多二战时期的邮票，然后我
买了一些，然后买完了当天晚上睡觉就梦到一个士兵向我走来，然后我就拿了一个那个石子打了他的头，然后他就跑了。然后我就想问，就是这种比如说时间很长的邮票里面是不是也有灵性啊？
哎，要看谁的。你要是这个人不念经的话，这个人不念经的话，他拿了这个邮票，他脑子里想了很多，照样上他身。像你这种念经的话，灵感更强，所以你一拿他就来问你要经了。像刚刚这个士兵走过来了，绝对是灵呀，听不懂啊？
哦。
啊，你还好，你念经你把他打走了，因为你不想给他超度啊，因为这些都是孤魂野鬼啊。嗯。
哦，就是说，其实最好能不买就不买，对吧？就这种
什么。能，我不是说买。就是能不接触那些古时候的东西，就不要去接触过世的东西，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
连我们过去想过的事情都不要再去想，何况你过去古董的东西呢？所以很多人家里买古董很容易倒霉的。
嗯。
听得懂吗？
明白了，明白了。
嗯。
然后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次我跟你打电话，然后你在说，就是你说我就是我爸爸在拿地府的钱，然后我就一直忘问了这个地府的钱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在人间的人会有的时候会去拿地府的钱呢？
很简单，拿地府的钱就是这个人在地府里边曾经有过做过善事啊、功德啊，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地府里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地府下面有好朋友，有那种很多的灵，这些灵呢过去都是欠他的，他到了人间之后，他如果经济发生问题的，那就是像人间就是求神拜佛一样，很多人不是求那种仙吗？求那种地神吗？地仙吗？听得懂吗？一求，那么下面的人就给你钱了。那么你再供他，你再供他
的
话，比方说你再供他，那他就跟你有交情了，他就可以把地府的钱借给你，你明白吗？或者给你用。
哦，明白。就上次我爸爸是那个就是放高利贷嘛，有点就是借他的钱，然后你说是就是也是这种情况。
哎，就借地府的钱，因为这叫阴钱，不叫阳钱。
哦，台长，我就说到我爸爸，我还想说，就是他为什么就是怎么，就他经常抱佛，然后骂得特别特别难听，因为我妈妈在信嘛，然后我妈妈就是回老家了以后，他就像一个魔一样，就是能半夜就说一晚上，然后就不停的骂我妈妈，就说你这个东西不能信什么什么的，然后说的特别难听，有的时候就是着急了还会用双手就是掐住我妈妈的脖子，然后我妈妈就觉得说都给他读了差不多半年的心经了，然后我妈妈是特别亲信的一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就像。就是
很简单，很简单，你爸爸一定是还是下面的鬼附体啊，所以他会能赚到这些阴钱的，赚到阴钱的人最怕菩萨，所以你妈妈一念菩萨的东西他就恨，他就怕，听得懂了吗？
嗯，
所以叫你妈妈像这种情况下不是念心经的问题了，
就
是直接一个是直接烧小房子，心经少念了，就念大悲咒了，先保护好自己。
哦，
听得懂吗？
然后我妈妈本来是在这边给我看孩子嘛，然后就回老家见到我爸爸，他就说好像就被他折磨的都没有办法了那种，就是每天精神折磨。
就是这样，所以这种事情，所以这种事情就是完全要靠菩萨来帮忙。所以你妈妈又不肯叫菩萨，讲老实话，你说台长也打磨啊。你要说你像你爸爸这种情况啊，我跟你妈妈说，就跟菩萨。怎么念什么经，跟菩萨怎么讲，对不对啊？那真的真的护法神惩罚你爸爸，他又不舍得了，让他瘸了一条腿呢，或者让他生肝癌呢，你妈妈又不舍得了，这就叫冤结啊，这就叫冤结啊，冤结嘛只能受啊，你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了。
冤结只能化，你用武的来你化不了的，你心里会不舒服的呀，明白吗？
然后台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那个佛台很高嘛，就是家里的，然后烧小房子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油灯拿下来，就是放在佛台前的那个小桌子上，然后再烧吗？还是说一定要把那个小房子在高高的那个佛台上点完了以后，再拿夹子拿到下面？
哦，没关系，在高高的佛台上点完了，拿下来没问题。
哦，好的，那我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是，台长原来说过是睡觉不能不穿衣服的，因为下面的人是不穿衣服的。
对。
就是有的人觉得 医学有的医生还说什么不穿衣服睡觉会全身放松嘛，会有助于睡眠什么的。那其实我们是要穿衣服的，对吧？
那当然应该穿了，穿睡衣呀、啊。
就是睡衣有的时候就是蛮厚的嘛，就是蜷在身上不是很舒服的那种。
哎，这是个习惯问题。人不能不穿衣服，人不穿衣服的话就是畜生了。这个听不懂啊？所以那些畜生投胎的人现在都宣扬裸体啊。你去看看台长，你台长这个，因为我有这功能，我有时候很好玩，我就看到这些怪怪的事情，我就会去看看他们的前世，我去看看他们很多人穿在裸体上躺在沙滩上，很多人聚在一起拍照片，我看到大概有70%的人全是畜生投胎的。
啊。
所以畜生他就不穿衣服，他习惯裸体嘛，他开心呀。所以一个人肯定是应该穿衣服的，只有畜生投胎的人他习惯了。他因为上辈子他从来不穿衣服的，他很开心啊。
就习惯了，估计是吧？
听得懂吗？
听得懂。台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只有上香的时候，菩萨才会来吗？就是说，不上香的时候，菩萨不会来。
会来，但是一般的不会来。
啊。
因为你恭请菩萨了，菩萨才会到。你不恭请菩萨的话，那是过路神。那有天官，那也有很多的是过路的那些菩萨都有可能，但是知道他不一定会来，因为菩萨一般的是很腼腆的，就你请他才会来的。
那我每次比如说上香之前都要说恭请大家。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礼多人不怪啊，这就不懂啊。
哦，明白了。然后我们家就有一次接了很大的莲花，然后师傅就不接了。我想问是不是菩萨都不来了？
啊、哦，那不是这样的。接莲花的话，菩萨来，他给你个暗示让你知道。但是呢，不接莲花并不代表菩萨不来，菩萨一定知道。但是呢，菩萨不来的话，可能就是在很远的地方，他知道你在恭请这位菩萨呢。或者呢，就是说你现在在念经的时候啊，菩萨能够知道，但是最近呢你家比较稳定，菩萨不一定要到你家里来帮助你，就是说菩萨只要保佑你就可以了。
啊，明白了。
明白吗？
明白了。然后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来就是听了你的那些就是录音啊什么的，然后就我们家有的时候那个墙上挂的画，有的时候是那种小燕子啊，还有什么小朋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突然就觉得。就是你觉得好像每走过的时候都觉得心里不太舒服，这种情况下我要去做礼佛把它拿下来吗？
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你必须要拿下来。这就是说你已经不舒服了，那你的气场已经被破坏了，你听得懂吗？
哦，我明白了。就不管是间接的，就是不管是我主动的去想这件事情，还是他来影响我，但是他还是对我有影响。
你这个就是对很多的超意识的东西你不懂。超意识的东西就是说你以为是你间接的去想的，实际上如果这个事物没有直接对你造成一种影响力，那么实际上这个事情是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举个简单例子，那你为什么会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呢？明明在你边上，眼睛边上，你看到你都不注意呢？那就是因为它没有影响到你的气场，没有进入你的意识当中，而让你意识去注意某一件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大是小，只要你的意识注意了，它一定有下意识的东西，一定有超意识的东西在控制你正在进行的意识中。
哦，明白了。
听得懂吗？
哦，好高
兴啊。啊，很高的。台长，我告诉你，菩萨的东西全部都是哲学呀、
啊。真的太高深了。就是说，就是凡是心里一动，哪怕就是可能他真的没有灵性在，但是你也要拿下来，对吧？
很简单，你心里动了，实际上就是你的意识在动，而你的意识是如果受到某一种灵性的操控的话，就是灵性让你动的。听得懂吗？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灵性在操控呢？
人平时很正常，考虑问题很周到，你只要看一看你今天动的这个意念是正的是邪的，你就知道是不是灵性在操控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从来不骂人的，我今天非常想骂人，那你就知道已经被灵性控制了，听得懂吗？
那就这么一刹那被他控制了，还是说就一直会被他控制？
因为一刹那是由一直控制所造成的一刹那。
那就哪怕 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突然一下子就觉得好像控制不住的那种，
对
啊，然后又会觉得一会儿就好了，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是、
这个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听好吗？
嗯，
我问你，你考试一刹那的考试是不是你平时做功课的所为啊？
嗯，是的。
你要是平时不做功课，你这一刹那考试能考好吗？
嗯，
今天如果他叫你骂人了，叫你打人了，叫你控制不住自己了，是不是因为他时间很长的在你身上造成了这个一刹那？
嗯，是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但是我还觉得，那我比如说我天天念经，天天在就是就每周烧小房子，那他还没走吗？就等于是说还是没还完的债。
对了，他没走、
嗯、
虽然你在念经，举个简单例子，那你天天在比方说你发那个感冒，伤风感冒有高烧了、
嗯、
对不对？那你不是天天在吃药吗、
嗯、
为什么你还有高烧啊？我不是抗生素都吃了吗？为什么还在发烧啊？那么等低到38度、37度5的时候，那你不是还在吃药吗？你天天在念经，不就跟你天天在吃药一样吗？那为什么还会有病啊？
嗯，就说明抵抗力还没上来。
啊，对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把细菌消灭掉，就是没有把灵性啊请走，就是说没有把业障消除，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了。而且台长，有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不想造口业，但是比如说哈，就和同事一起聊天啊什么的，他们还会说，比如说公司这么不好，或者是这个国家怎么这个样子啊，政府怎么样，然后有的时候自己也会说，就是忍不住的说两句，然后说完了又很后悔，就说哎呦，我学佛的人怎么又去造口业？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控制啊？
怎么控制？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平时控制的不好，你到时候就控制不住。你平时功课做得好，你考试一定考得好。你平时就是要记住这些话，不能讲我不该讲的，我就不要讲。学佛之人要重口业，那么你一直很当心，你就不会到了临时抱佛脚的时候突然之间会讲出这些话出来。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了，还是定力不够。
对了，你的定力不够，而且你的下意识不能控制，就是你的上意识没有好好的控制好。上意识是什么？在一个问题思考之前叫上意识，等到这个问题已经思考成熟了叫下意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就像人家国外的叫上医院和下医院一样的，对不对呀？上医院只不过提议案，而下医院是很重要，批准不批准。所以你先有一个思维出来，你到了下面，你不要让它出来。那么你每次都不让它出来，那么你上面再想多少，你到了下医院的时候总是把它封住，那你这个事情就不会造成这个果，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我今天好好听录音，好好琢磨。
你好好听听录音，而且把今天的录音啊，应该多转一点给其他的同修，让他们都听听。所以台长说，有些好的问题，大家会增加自己很多的精力和增加自己很多的啊，在人间判断能力，明白了吗？
嗯，明白。台长，我再问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菩萨们怎么吃饭呀？
菩萨用不着吃饭，我就回答你一个问题好吗？我问你啊，你在梦中怎么吃饭呢？你梦中吃东西开心吗？
哦，知道了。
饱了吗？你要吃，在梦中吃个蛋糕，喝个水，开心的不得了，这就是菩萨怎么吃的。我现在回答你了。
啊，我就一直想，菩萨是怎么吃？难道是我们供的那个供果，然后他会就是直接？
根本不是拿出来，菩萨只要感恩，菩萨实际上你是一代表一种恭敬菩萨的心。如果菩萨真的要尝一尝的话，他只要意念一到，他就尝到你的整个苹果了，他根本用不着拿起来的，你听得懂吗？
啊、哦，明白了。
你想想看，你在梦中吃东西吃的开心吗？
嗯，开心的。
好啦，好啦。
吃不到的东西。
哎，好啦，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哎，好啦。
谢谢台长。啊，台长，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个就是有关持咒，比如说就是网上会有一些什么海涛法师或是其他法师教一些，比如说什么解毒咒啊，比如说吃饭之前你读什么什么东西是解毒的，然后你碰到肉的以后读那些就是说几遍那些咒，这个肉就会就是这个肉里面的灵魂就会超度到极乐世界去，类似于这样的咒。就是说我们就是学心灵法门的人还用持这种咒吗？就是除了我们规定的功课以外，比如说以前因为我就是没学心灵法门之前在网上随便看的嘛。
很简单，这个事情首先 任何法师的东西啊，台长啊都觉得都是不错了，但是问题呢就是其他法门。那么现在你如果是跟着台长学法门，那么当然跟着台长这个医生了。如果你跟着其他医生，你当然其他医生好不好，其他医生也是为了救人的，都很好的呀。
嗯，
台长对所有的法门呢、宗教我都很尊敬的，但是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法门就可以了，对不对呀、
我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可能心理暗示比较强，我就会想，我对着一个肉，如果说那种咒就是让他走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想这个灵魂会不会来找我，比如说这个能量不够会不会让我管要找房子什么的。
你自己如果已经有这种感觉了，你就好好思考思考要不要念了。明白吗？
明白了，台长。感恩您。
好了，
台长，我能再问一下我自己的儿子的问题，就是说
时间没了，时间没了，小姐。时间没了。
补充一句，台长，好的，就是那个，我以后就是你不说那个，如果他那个伤疤还要继续的话，他会倒霉的吗？那我可以给他做激光手术吗？如果他长大了？
可以，完全可以，应该把他弄掉的。
我知道了。谢谢您，台长。
好，
你再吃饭去吧。感恩台长。
再见，再见。
再见，台长。
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今天晚上会有重播。好，那么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